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一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今天已经来到一个礼拜的开始，那今天呢也是刚刚经过了非常忙碌的一个周末的这个开始啊。我不知道大家在过去这两天有没有真的很忙，除了要在教会当中服侍，或者呢要去陪伴你的父亲。上个礼拜我们都一直都在节目当中讲到父亲节呢要怎么样跟父亲相处吧。但是要做一个好父亲，我想说呢这绝对不容易。而且当嘉妍一直在听我们空中辅导的听众们打电话来的时候，都觉得家中每一位的这个听众们啊，他们很大的一个挑战就是他们怎么样可以呢跟自己的这个儿女沟通，要做好父亲的这个角色，或者他作为丈夫的角色。的确非常非常的不容易，所以我一再的希望大家，如果现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您觉得我们节目的内容非常的丰富，真的帮助到你们的，都可以呢把内容分享给你身边的一些正在做父亲或者将会要做父亲的弟兄，又或者他们家中你觉得妈妈还有儿女他们都希望转变自己家中父亲的一些固有的方式，他们又不知道要怎么做的时候呢，大家都可以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他们听，让他们也知道其实在很多很多的途径当中啊都可以找到出路的。因为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更加需要知道上帝已经为我们安排，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虽然面对挑战，但是他也一定会给我们一些资源，我们是可以找到一个可以得到帮助的出口，只要我们愿意的时候呢就是可以得到改进。希望大家都可以呢把我们节目分享出去。我知道我们很多很好的听众朋友呢，他们对我们有很好的回应，透过短信还有电邮都有跟我们说节目怎么帮助到他们成长。那我们继续鼓励大家，透过你们的力量，把我们这个帮助人的更广的去推广出去。谢谢大家。当然我们空中辅导礼拜一的内容呢也是很针对啊你们家中的孩子的，我们知道很多听众的孩子都已经是青少年了，其实这个也包括嘉妍，也是我的孩子呢也是他进了这个青少年，所以当我去预备啊这些栏目的时候，一边做一边就想我要怎么样去学呢，我自己想要学的东西我都想跟大家分享。今天仍然是会有普作迷你小大人这个栏目，我们已经讲到了很多人都会有的，青少年更加开始有很多就是焦虑。作为父母亲的你们面对孩子很焦虑，其实您的孩子他都很焦虑，到底为什么呢？今天我们就会教这个小大人咨询平台 AI 小助手帮助我们配对老师，今天会有新的老师帮助我们分析个案的，大家要留意收听。那么我们还会有呢这个青少年心理健康的精彩内容重温，我们也是会谈到青少年的焦虑症到底是什么的，我们一起的来听听今天的内容。
家
比外面多一点点体谅，
家
比世界多一点点温馨，
一天一点点，
一天一点点。
神的话来建立，
用神的爱来栽种，
家多一点点。
小大人词语解释，渴望成长却仍在学习成熟的青少年，因为追求独立自主，经常与父母关系紧张。
结合 AI 智慧客服与专业辅导老师，拨开迷雾，解答困惑，协助父母与青少年建立健康的沟通桥梁。
扑朔迷离小大人。
欢迎使用小大人咨询平台，本平台旨在提升父母和青少年子女的亲子关系。不论你是家长还是青少年子女，都欢迎你咨询有关家人相处的问题。我们将为你安排辅导老师，提供建议，帮助你减轻压力与重担。
怕事的小贤进入对话。
老师您好，我叫小贤，今年初二。我在小学的时候成绩很好，很积极参与课堂互动，但是这一年来的学习环境让我感到莫名的焦虑和恐惧。老师提问的时候，我明明是知道答案的，却不敢举手回答，心里特别紧张，怕自己讲错被同学笑。每次考试之前啊，我更是焦虑的不行，心跳加速，手心直冒汗，还会肚子疼。考试的时候也很难集中注意力，出来的成绩都达不到心中的目标。我爸妈察觉到我这个状况，特别担心，就带我去看了心理医生。我说出了自己的烦恼，因为课程难度增加了，作业也多了，感觉压力特别大，加上班上有几个同学成绩特别好，每次考试都很高分，我总是担心自己不如别人，会被同学看不起。医生给我做了一些心理测评，说我患上了焦虑症。他开了一些药物来帮助缓解焦虑症状，另外一方面，他也建议我接受心理治疗。知道了自己这样，我更难过了。我讨厌自己生病，又觉得自己让父母担心了。我觉得自己真的很没用。我想知道为什么自己会这么焦虑呢？老师，您可以帮帮我吗？
怕事的小贤听到您在初中的生活需要适应的同时，又要面对学习的压力，实在感到疲累又忧心。幸好您和父母都愿意寻求帮助，或许在医生的建议下，因为没有经历过这方面的治疗而使您更焦虑了。就让我们请教一下辅导老师郑柔，听听他的讲解，也让他给您一些建议，可以在您看医生的同时，也有更多的角度去看这件事，能减轻您的忧虑吧。
怕事的小贤，看到你愿意进一步了解自己的情况，其实这是一件好事。我相信，只要当你明白了什么是焦虑，你就不会过分焦虑了，因为这些都是有原因的。你现在正在青春期，身体和大脑都正在面对巨大的转变，而焦虑就是大脑成长的过程中有机会形成的情绪之一。当我们来认识这种情绪，我们就会对现在正在面对的状况更有把握了。首先，我们要知道焦虑这种情绪本身并不是负面的，它的存在是要特别让人在遇到危险的时候有逃跑的意识，或者进入战斗的模式去面对眼前的危险。 你可以想象一下，古代原始人在面对野兽的时候，他们为了逃命就需要回应大脑产生的反应。不过现代人的生活复杂，很多小事情加起来都容易让我们产生威胁感，慢慢的就变成了那种让你觉得失控的焦虑情绪了。也许你会问，其实自己也没有面对很多威胁生命的大事啊，为什么身心会出现这种失调的状态呢？那我们就需要一起来了解一下。第一，压力是会累积的。就举一个你比较熟悉的例子，当你在打电动游戏的时候，这个游戏主角的能量值有100，前面你已经被2次严重攻击，即便刚刚5分钟你打得很顺利，可是后面你又遇到了一个小型攻击，你的能量值只剩下5%，被人随便一打你就会输了。在现实生活中，你就是这个主角，当你的压力容量已经到了极限，状态不佳，再加上每天要处理的事情很多，因此就会产生身心失调了。第二，压力可能会触发负面记忆。你有听过一句话吗？一朝被蛇咬，10年怕草绳。这句话呀，其实就是在说我们的身心都有学习的功能。被蛇咬是负面记忆，平时没事的时候不会想起它，但当我们看到形状像蛇的草绳，我们就可能会有所警觉了。而害怕这种情绪会叫我们更加小心，让我们可以避免再一次被蛇咬。只是有时候当我们的能量值很低，然后突然又被丢进一个充满草绳的房间，这时候我们就很有可能会被吓到，这件事又会成为一个强烈的负面记忆。即便你明明知道眼前只是一条草绳，但身心的反应可能会出现严重的焦虑。小贤，现在你知道为什么人会有身心失调的时候了吧？那么下面啊，我们会为你提供一些可以帮助自己减轻焦虑的方法。第一，规律运动。规律的运动有助于释放身体中的压力和焦虑。每天进行像散步、慢跑、拉筋或者游泳的运动，可以促进我们的情绪健康。第二，健康饮食。我们要尽量避免摄取过多的咖啡因和糖分，要增加水果、蔬菜、全谷物和健康蛋白质的摄取，减轻身体的负担。第三，规律作息。保持规律的睡眠和休息模式，有助于稳定情绪和减轻焦虑。在晚上减少使用电子设备，并且创造舒适的睡眠环境，会有助于帮助你提升睡眠的质量。第四，社交互动。和朋友和家人保持亲密的联系，分享感受和情绪，以获得情感的支持。多参加社交活动和群体活动，也可以帮助我们减轻焦虑。第五，限制新闻和社交媒体的使用。接触过量的坏消息和负面信息，会使人更容易产生焦虑。我们可以尝试限制每天的新闻和社交媒体的使用时间。第六，调整个人期望。如果学习成绩上的比较和期望超出了你的承受能力，那么你就需要学习调整自己的心态， 不要过分要求自己一定要达到高标准，认识自己的能力，也接纳自己，欣赏自己的付出。最后啊，我们想送给你一句圣经金句，罗马书12:3，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经文说的正是上帝给每一个人的信心大小都不同，凭着这信心，我们可以依靠上帝来生活。祝福小贤，你的心灵能够慢慢地从战战兢兢变得平静安稳，去面对各样的处境。祝福你。
谢谢你的爱，永不离开我。谢谢你的爱，总是接纳我。想要你的爱，天天充满我。你的同在，释放我心。就是单单享受在你爱里，感受到你温暖的拥抱，就是单单呼求你的名字，唯有你能使我满足。谢谢你的爱，永不离开我。谢谢你的爱，总是接纳我。想要你的爱，天天充满我。你的同在，释放我心。就是单单享受在你爱里，感受到你温暖的拥抱，就是单单呼求你的名字，唯有你能使我满足。是单单享受在你爱里，感受到你温暖的拥抱，就是单单呼求你的名字，唯有你能使我满足。
弟兄姊妹刚刚听过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就是单单，非常有创意的一首歌的这个题目。什么就是单单呢？作者就很直接的说，我们就是单单要享受在主的爱里面，感受你温暖的拥抱，也是单单的呼求您的名。的确也真的，我们怎么样可以解决生命当中一些困难呢？有时候想太多方法去帮助自己呢，你会感到越想呢就越大的压力呀。不过这里呢很纯粹的就是告诉我们，回到最单纯的状态，就是单单依靠神。如果我们都可以知道自己的身份，就是天父所爱的孩子，哇，我们身份重建了。原来呢，我们身边有很多的事情都可以得到一个解决的，特别是情绪上啊。那么我们以下就一起的来听听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我们过去精彩的内容重温，廖医生和周师母呢继续会谈到青少年焦虑症这个课题，一起的来学习吧。
空中辅导与你重温以下精彩内容，用心聆听，一同学习，在主爱中同行。
那除了忧郁症、焦虑症之外，还有些什么？
还有一些小孩子，他们年纪太小的时候，他就不容易告诉父母亲我很紧张，我很焦虑，很多时候就睡得不好，吃得不好，看上去很紧张很惊慌的表情。另外有一些行为习惯，有一些小孩子终于喜欢咬手指
把手指都放在嘴巴里面一直咬，
有些咬，有些
是有的孩子甚至呢把这个手指咬的都
咬都流血损破。也有一些特别的个案，就是拔毛母
就是拔自己的
头发拔出来，
拔毛症。
有一个孩子就是他不断读书做功课的时候，就慢慢就养成一个习惯将头发拔出来，慢慢就越拔越多，母亲就看见为什么地下满是他们头发，就开始发觉为什么这样了。后来来看医生就知道，原来都是很紧张，考试的压力很高，他透过拔头发的时候，就我们的脑部就有一个很特别的功能，就是如果有痛楚的时候，脑部就会释放一些多巴胺、一些安多芬等等的分泌，让脑部感受到一个安慰的感觉。所以有一些女孩子，她们不开心、失恋的时候，就用肚子啊，割自己的手臂啊。她不是自杀，但是就是透过做成一些痛楚，就脑部就分泌一些安多芬出来，就让自己安慰一点，感觉放松一点。
太紧张的缘故呢，他不知不觉的拔头发，拔头发本身呢，
拔出来就有一点痛楚，
疼痛的时候就会让自己舒服一点。
对，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心理很奇怪的一个行为，一个心理不平衡的表现。
哇，我听到这个拔毛症就是拔头发的孩子，如果是有这样的压力的时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可怜。甚至有些孩子会不会因为压力太大了，而父母又没有觉察到，就会有自杀的情况呢？因为我们发现很多青少年的孩子，很容易自杀。
对，我们现代不同的国家都有很多的数字，就是看见开始十多岁之前我们讲就是十多岁开始容易有忧郁症，
对，
这个也是很大的关系。因为我们知道大部分的自杀的个案，就是自杀死亡的个案，大部分都有忧郁症的大部分的忧郁症，有一些是酗酒的问题有一些是自杀精神分裂症的问题，但是最重要就是忧郁。
对，
大部分自杀死亡的个案都有忧郁症的情况。
对，
所以十多岁的孩子都开始 越来越多有自杀的情况、
oh.
在如果按照我们通常用的单位，就是每十万个人每一年有大概5到10个孩子自杀，自杀死亡、
oh. 是是是，
如果自杀不遂尝试自杀自残的数字就更加多了，
对对、
很多很多，所以我们都很需要避免自杀的个案，我们就需要了解原来一个孩子他压力很大，很不呼吸上很负面绝望的感觉，另外有忧郁症，这个就是容易到这个人想到好像没有盼望啊，没有意义啊、
对对对，
感觉死亡是一个出路啊，死亡是一个选择、他就年轻人就容易冲动，所以也有很多年轻人选择自杀。
对、我们说这个年轻人进入青少年这个年龄的特点呢，就是比较容易冲动、冲动再加上他的负面的一些想法还有一些忧郁的情况的时候呢，就容易导致有自杀的可能性。
按照研究数字来看，大部分自杀死亡的人生前都有一点点的方法跟其他人沟通，可能是电话，
是
可能是字条，可能是在网上网站表达自己一些悲观的想法，所以如果家人父母朋友发觉有一些人有一些很负面很悲观的思想，如果我们留意有没有一些自杀的警号，需要我们担心的一些警号，就如果早一点介入，可以跟他们沟通让他们可以表达他们的情绪，这个就容易减小他们去到自杀这一步了。
对对，所以前面我们讲了很多，无论是儿童的自闭症啊、过度活跃症、焦虑症、忧郁症这些呢，我觉得做父母的呢，首先先要有这一方面的知识，要认识，要了解。那你听了这个特辑，发现你的孩子有这一方面特辑的时候，你要赶快的去想办法去疏导他们的情绪，免得他慢慢的就是到了自杀的这个阶段。如果你也发现你周围的一些人或者是青少年的孩子有负面的想法，甚至他会跟你表达一些不好的一些念头的时候呢，廖医生刚才的建议就是早一点的介入，注意去关心这些有需要的，就是要跟他保持沟通，多尊重他，让他能够表达，也接纳，无论他表达的好或者是不好，或者是他一直都是很负面的，但是我们也让他表达，对吗？
对，有些时候我们讲就是我们可不可以问一个人有没有自杀的念头，根据心理学家我们的经验，就是这个问题是可以问的，
是
就是你怎么样看你的人生，你对人生还有没有什么希望啊、盼望，这个如果引到他万万这样心里面很深入的课题，一些他不容易开口跟人沟通的一些思想，你引到他讲出来，他就容易明白原来也有人明白感受到他的痛苦困难，他就容易跟你继续保持沟通
保持联络，
如果你有经验就万万
让他说
提醒他还有一些正面还有一些盼望还有方法还有其他人需要你还有其他人可以帮助你，就万万提醒他们，因为很多时候情绪低落的人他们就老不已经没办法有能力找到一些正面的思想，他们忘记有朋友有家人有爱他的弟兄姊妹等等，他们只是想到眼前的问题没有盼望的人生，他们就如果再加上一些冲击，他们就容易真的走向这一步自杀的选择。
对，有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是需要神的爱充满我们，去关心这些反反复复或者是一直在那种低落的情绪当中的人，让他能够有一个出口去表达，这也是一个关心。但是呢，同时也让他看到他是很重要的，也让他看到他是有价值的。如果能够引导他的时候呢，他可能就避免走到这个让人感到心疼的自杀的这个阶段了。
最好就保持有一个跟进，如果你看见你的朋友弟兄姐妹有这个想法，可能之后好了一点，但是之后都需要再跟进，了解他啊，现在是不是已经有改善了，已经好过来呀、因为有些人好改善一段时间又再忧郁多一点，如果他不接受心理辅导啊，不面对问题，可能自杀的念头又一起跳出来了。
对对，
我们当然不是到他们很大才教育他们生命是很重要，
对，
无论什么困难什么问题都需要有一个正面不要放弃的态度，
不放弃的态度。
如果我们是基督徒，就当然最好就是要他们明白生命是宝贵的，
对对、
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需要有还保持我们有盼望，不是盼望我们自己，我们将盼望放在神
的
手中，这个就比较容易。在什么困难，他们就算是成年之后，我们现在讲就是很多成年人老年人都有自杀的问题，这个就是如果你从小不给他们有好的情绪教育，生命教育，
是
让他们明白生命不是你自己一个人的，是上帝是父母给你的不是你怎么简单就可以逃避你眼前的问题，
对，
但是
不能逃避的
对，这个就很需要养成一个很正面的态度，这个才可以让他们一生都有走到一个正确的道路。
最亲爱的爸爸，你还好吗？藏在沉默里的话，是牵挂吧，就算我在长大，我知道你也放心不下。
袁姊妹你好吗？
周师母你好，我今天是想分享一个好消息，我前一阵子回老家了，然后去看了我的爸爸妈妈。
算算也有两三年没回过家，看着照片里的你又多了白发。
我去年三月份的时候我给师母打过一次电话，在电话里面我说希望和爸爸的关系早日康复，因为之前我和我男朋友交往的时候我爸爸是强烈反对的，因为和男朋友交往的时候同居了，就没有勇气也没有用对方法去正面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胆怯逃避，更是瞒着家人直接怀孕生了孩子。然后我爸爸妈妈知道后就非常生气很难过，然后我和爸爸的关系也因为这件事情就是彻底的决裂。这段时间里面我爸爸的心里其实是很非常痛苦的，妈妈也很难受，我也随着孩子的出生然后夫妻感情不和睦，就是怨天尤人很爱发脾气。2021年春天的时候我开始收听空中辅导，向神回转认罪悔改。
其实我懂你爱我，只是不会表达，请你放心爸爸，我会好好的。
一开始我是发电邮给你们，然后去年我给师母打了一个电话，在电话里面师母提醒我其实我的爸爸很爱我，这种长期的错误的这个模式里面我好像真的忘了我的爸爸一直都很爱我，只是我们大家 表达的那个方式还有方法包括想法都错了。之后我给我爸写了一封道歉的信，虽然表面上爸爸没有任何的回响，但我知道他的心里一定是会受安慰的。然后我自己也因为有机会表达歉意而心里舒畅。年三十的时候我给我爸打了电话，他简单说了几句，语气很平和，然后我很激动。挂了电话之后我就不停地在流泪，
嗯，
这个上帝听了我们的祷告，一直在开和好的路。四月份的时候我听说我爸妈又要去外地了，我就很想要回家，但是我很纠结，我不知道回去是对的还是错的。然后我买了回家的车票，其实之前有买过很多次回家的车票，之后都退了，但是这一次我没有退，我也没有和娘家人说，然后直接就带着孩子回去了。在回去的路上我也有担心，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但是我比较坚定，我就是要去面对，就是我鼓励自己说，哪怕是被说被骂，哪怕这次不行还有下一次。然后我就到了家，下了车，看到我爸爸在忙，他一开始没有认出我，然后我站在那里也不知道要怎么做，直到我听到我爸爸在招呼我，我才开始走向他回应他，就是这样平和的见面是我以前想都不敢想的。
有天梦见家门口强人闭上的笑容，喊声我回来了，饭菜香，嚼口水比泪水先流。有谁离开家门口真舍得挚爱挽留，远离病泪苦痛，求上天保佑。
哎呀，很感动哦，我听了都感动啊。所以你回到家里面，爸爸妈妈看到你回来，他们特高兴，是不是？
对。
你看吧，爸爸妈妈爱不爱你，还是爱你的。
对。之前就是因为这些误会矛盾，然后就是好像就开始不相信了。
我跟你讲啊，云姊妹，天下父母心，你现在自己也为人父母了，你也有儿女了，你的孩子，你很爱他吧？
对，很爱他。
你爱他是因为他听话你才爱他吗？
是因为他是我的孩子。
对，他就是你的孩子，无论他听话或者是有的时候做得不好不听话，你一样的爱他。爸爸妈妈心里面会难过的，因为他们多么期望心肝宝贝的女儿能够过得好，但是可能你那个时候也是反叛啊，或者是不懂事情啊。那现在呢，这一切都过去了，那我觉得最宝贵的是你能够跟家人和好，尤其是跟爸爸的关系。我们说女儿是爸爸的前世的情人呢，爸爸是特别特别疼女儿的，当然了妈妈也爱女儿，但是跟爸爸的关系是特别不一样。你的第一步做得很好，你已经写信道歉，现在你又鼓起勇气带着孩子回到家里了。当你爸爸现在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你就把你心里的话跟爸爸讲，哭也好或者是怎么样也好，你告诉他，你说我现在比以前懂事了，知道了一些事情，但是伤害了你们，所以 我来跟你们道歉。我觉得你要跟他说，甚至你也要听一听爸爸妈妈他们心里面的那种痛苦，如果他们也都能够说出来的话，我相信你在家跟他们在一起相处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
对，回去就是日常的那种对话。
对啊，现在好像比较客气一点，心底里面大家都有一些话要讲，但是呢就是压住压住。像你也是一样啊，现在回过头来看自己走错路了，你自己又成为母亲，在整个的过程当中你就可以讲给他们听。
那永远敞开着我的家门。
我们走错路，每个人都会有这个可能，但是能够回头，能够悔改，我们说浪子回头金不换嘛。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浪子回头的时候，他的爸爸是多么多么的开心。爸爸妈妈有没有信耶稣啊？
我爸爸妈妈是信的。
那更好，那你也可以用圣经的话语跟他们讲，就讲浪子回头，你说我好像过去好像浪子一样，没有听你们的话，现在我知道，
好像不是太善于表达，然后我希望就是下一次再回去的时候，我希望我能敞开心扉跟他们聊这些。
对，一定要找一个好的时机，你就弄一个很好的气氛，跟爸爸妈妈坐在一起敞开的去谈。
对，本来我们这个事就像是一个烂摊子一样，但是当神开始动工的时候，一切都在慢慢的变好。
感谢主啊，真的是非常感谢神。神他希望多少个破碎的关系都能够和好，跟爸妈的关系重新和好之后呢，你们要互相的支持了，要继续的好好的往前走。
好的，
那我们就为你有这个勇气能够跟爸爸妈妈坦诚的沟通交流祷告。
谢谢。
好啊，如果是跟爸爸妈妈的关系，就是你们交流之后你们有改善，有一些其他的见证的话，你可以继续的来电话告诉我们。
好的，谢谢师母。
不客气不客气，愿神额外的加力量给你，帮助你。虽然你说你不敢讲，你没有这个表达的能力，但是神是智慧的源头，他会给你口才，他会给你聪明的。愿神祝福你哈。
中的奇异恩典，空中辅导，携手同行。您的忧虑，上帝知道。
让我们细听您的心声，以圣经的教导指引方向。
来听听短信回应。
弟兄姊妹，来到了我们短信回应的部分。不错，我们除了是会透过电话连线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互动呢，很多时候都会透过这个电邮或是短信看到大家的需要。早前一直有一位听众，他的一个电邮呢是一直我记在心中，不过在节目当中，因为我们忙着要去回应呢大家在电话连线上的一些疑问，所以一直都抽不到时间出来多分享一下这个教导。那他再一次的提到想要多听听关于人工流产的这个教导呢，所以我就希望今天在这个短信回应当中呢找回他的一个电邮。他是在四月份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提出了，那希望我们在节目当中多讲关于呢基督徒怎么样去看啊这个人工流产，因为他可能自己也有一个这样的难题。我们也知道有一些的听众们呢，特别因为有一些家庭计划意外怀孕，就不知道应不应该继续的生下孩子，因为自己的家中经济呢也不太好，那有很多的担忧。但是呢作为基督徒又知道心中呢很多的矛盾，到底 做这个流产行不行的。那我们一再的在节目当中呢，也鼓励弟兄姊妹们，因为呢，这个生命啊是从神而来的，那我们也真的需要回到圣经当中啊，这个应该要怎么样去理解。当然我们不能把所有的这个情况呢，我们都会把它讲成是一个如果你做这个事情你就是会怎么怎么样。我们不能单单的只看一个事情就把它定为非黑即白，我们经常这样说，因为一个事情的发生背后也有很多的一些要考量的因素嘛。但是我们的确也可以呢多看一看在圣经当中关于这方面怎么样去理解去帮助自己呢做一些更有智慧的决定的。那我可以呢引用有在探讨这个课题的一些基督教的老师，他们呢也在网络上呢也写下一些教导，也提醒我们呢，其实当我们讨论这个课题的时候，我们呢不能只单单的说这个就是一个基督教的规条，所以我们就不能破坏。我们要回到一个非常基本的，就是我们相信什么呢？到底我们知不知道生命的源头是从哪里来呢？而且我们人呐，到底那个价值到底是独特的，还是跟其他的动物是一样的呢？那这个我们就必须要呢看回我们基督徒相信的就是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所创造的这个不变的事实，这个也确定了我们所有人类生命独特的价值，这个也包括还没有出生的婴儿。那我们也可以看在这个诗篇的139篇13节，诗人已经写下了这样的一个诗篇，他以形容我的脏腑是你所造的，在我母腹中你已复辟我，我要称谢你，因为我的受造是奇妙可畏的。如果按照这个经文，我们都相信了上帝创造了世人，他是生命的起源，造物主也是他的供应者，所以基督徒就应该去这样理解生命，理所当然的就把这个还没有出生的婴儿，就是在母腹当中的这个胎儿，也要把它视为上帝眼中的宝贝。这一段经文就可以来作为我们了解生命的其中一个根基。而且呢，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当中，我们都看到这个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字眼，就是我们要因着生命而称谢主，而且我们的受造是奇妙可畏的，可见生命不单单只是一个胚胎或者是一个细胞分裂出来的，这个不是单单只有用科学来形容，而是我们如果真的相信生命的源头来自上帝，那么这个生命它的意义就比这个单单只是细胞分裂出来更加有价值还有意义。而且这个是奇妙可畏的意思，就是我们也要应当赞叹这个创造主他所安排的创造的奇妙在后面。另外我们也可以看以赛亚书44章24节，他也是这样讲的，以赛亚先知他这样说，从你出胎造就你的救赎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耶和华是创造万物，是独自铺张诸天铺开大地的，谁与我同在呢？这个经文我们可以再一次的看到生命在母腹当中就已经被创造了，这个是很清楚的说明。因此呢，上帝他自己也真是这个还没有出生的孩子，更何况我们是人类呢？我们有什么权利可以把这个生命贬低呢？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就要以圣经的话语来做我们的一些做事情的根据。 那么回到呢这个现实生活当中的考量呢，很多做这个决定的人，他们都是从一个什么样的角度去决定要去做人流呢？就是从一个普遍一个实际的一种角度来考量，他们没有想过原来啊这个事情是跟上帝所创造生命的这样的是相违背，还有原来他们不清楚这个杀掉生命呢是一个罪来的，这个完完全全就是从一个社会性的角度去做决定的话，那么这个对于我们真正相信主的基督徒来说当然是有缺陷的这样的一个想法。那么今天如果我们真心跟随主的基督徒，我们就知道如果把这个母腹当中的生命我们轻看了，甚至我们因着一个现实的考量啊，就是自己到底能不能养活他而抹杀了他的生命权利呢，这个在圣经的角度来看就是轻看了上帝创造，而且这个也是一个罪，这个绝对是不能否定的啊，的确也就是杀人的罪。我们这个可以重看十诫当中其中一诫就已经很清楚的讲到不可杀人，那么因而当然它也是一个生命呢。有一些人的讨论就说腹中的婴儿可不可以算是人呢？那么如果我们看到刚刚我们讲到的那些经文有生命的话，它孕育这个生命的这个过程它当然也是有人的一个形象嘛，对吧？那么这个绝对就不需要再拿出来讨论，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就是人呢。另外我们从诗篇127:3也看到，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这一段经文也很清楚地讲明了这个生命的权利到底是属于谁的。如果在西方的社会当中经常就会用人权啊这样的一个论点来探讨，因为这个是妇女自己的决定，所以她也有权利去控制她自己的身体应不应该做这个决定，这个是她可以选择的自由。当然他们这样的论证有他们的观点，不过如果今天我们呢真的是很纯粹的来讲到作为基督徒的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角度去看，那么我们也就要看这个生命的权利到底是属于谁的呢。我们看到这里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胎儿绝对呢他的生命权利就不是属于你跟我，我们都只是管家的身份，所以生命的权利都是属于神的。那儿女更加也是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这个产业，所以产业的权并不属于我们，是神所赐的，当然我们就没有这个权利去夺取或者是要去毁灭主人要赐给我们的这一些的产业嘛，对吧？这个也是其中一个我们要去看的。有些听众朋友可能就会觉得那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真的是没有这个能力去养活这个孩子，那我们应该要怎么处理呢？的确有这些可能性，但是大家也真的需要去好好的想一下，如果你们真的没有这个能力养这个孩子的，也是否代表你有这个权利去剥夺孩子的生命呢？你们能否想一想，为着这个生命，大家可以再去调整家庭的一个经济能力的这个状况。如果真的不能去改善家中的环境，是否也可以呢？把这个孩子，您去想一想，让其他想要生孩子，但是没有这个能力生育的那些夫妻，又或者一些团体，他们可以帮助把这些孩子领养之后，再可以呢在他们的有爱的环境当中把他培育成长呢。的确这些都可以考量的，就不是说一定只有一个毁灭生命的这个方法。 无论如何，作为基督徒的大家呢，对于这样的一个课题，我们都是以尊重生命、爱惜生命，还有呢，要明白生命创造的源头，这个权利是属于谁的，也要明白剥夺生命的这个行动背后到底是一个带来怎么样的结果，还有其实这个也是有罪性在当中。我们都要认知这些的东西非常非常的重要。如果今天真的有弟兄姊妹不幸的就是已经做了这个人流，做了这些事情，我们也鼓励大家要把这个事情带到主的面前来，真正的悔改，在主的面前呢，要把这件事情真的坦诚出来。因为我们也知道罪可以了一直累积在大家的生命当中，会带来很多破坏性的影响，包括妇女的身心灵健康、情绪等等。那今天嘉言想要跟大家讲明白这个教导，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在做任何决定之前，特别是关于生命的，都要有智慧的来思考。
这个世界告诉你，
孩子考不上名牌学校就没前途了。
不会十八般武艺怎么生存呢？
善良没用的，被人欺负就要还手啊。
哎，等一下，这些都是真的吗？为什么不听听上帝怎么说呢？
孩子是上帝给你的产业，他的生命拥有着独特的优点与恩赐，好让他完成上帝的心意。请闭上属世的耳朵，打开属灵的眼睛，认识你的孩子，引导他活出有意义的人生。
守护你家每一步，空中辅导。
听众朋友，大家今天应该是有很多丰富内容在你们这个脑海当中啊。我在准备节目的时候，每一次都觉得哇，真的非常感恩啊，我们节目有这么多美好的见证，还有弟兄姊妹跟我们分享他的需要，甚至呢我们也有很多美好的教导。如果呢你们听过今天节目内容感到有兴趣，特别是关于这个青少年想要了解他们的心态呀、身体的一些转变呢、更多，你们可以再重新的在我们良友电台的网站上面找回空中辅导过去礼拜一的节目的一些的重温连接，那再一次的帮助自己有系统的来学习。当然也鼓励大家，如果真的有需要，请大家拨打13-2299-6632与我们直接的联系。这个热线电话号呢，在礼拜一、礼拜三的早上9:30到12:00，礼拜四晚上7:00到8:00直播的时间都会开放的。我黄嘉言，还有杨天成老师，还有呢周师母，也会在线上帮助大家解答你们的疑问。另外，每一个月的第三个礼拜一，我们将会有海外的谭心师母在线上与我们的听众联系。每一个月第四个礼拜四晚上直播的时候，也会有李天茂老师跟我在直播的节目当中互动，听大家在婚姻家庭各方面的需要。那么今天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